钱度乘上一顶小轿，来到张家肉铺找乐敏。远远就看见张家肉铺的黑布幌子迎风摇摆，可是奇怪的是，眼下正是做生意的时候，可是肉铺的门前却没什么人，店铺的门也没大开着，只是开了一扇门板。钱度来到大门前落了轿，哈着腰出来，上前刚要敲门，就听见里边传出了女子的哭声，好像还有老太太的劝说声。钱度在门外迟疑了一下，便放重了脚步大声问，乐爷在家吗？谁呀？随着话音，张奎明老汉探出头来了，一看是钱度，急忙笑着说，哎呦，是钱爷呀，恭喜您官复原职了。哎呀，乐爷今儿一大早就到曹家去了。哎，您既然来了，屋里坐坐，快里边请。一边说一边把钱度让到了屋里。钱度跟着张老汉进了屋，果然看见玉儿坐在肉案跟前，眼圈红红的，低着头不说话。钱度啊，平常在家那是个妻管严，所以在外边见了女人只是远远的瞟一眼，根本不敢正视。今天和玉儿离得这么近，他才突然发现玉儿长得这么标致呢，苗条的身材，俊俏的脸庞，小巧的鼻子下嘴唇紧紧的抿着，脸颊上的两个酒窝显得十分动人，只是因为刚刚哭过，眼睛有点红肿，两只手不停地摆弄着衣襟。钱度不仅心中一动，笑着说，哎呦，玉妹子出了个越来越标致了。哎，怎么哭了？哦，是不是乐敏兄要出远门了，你舍不得呀？玉儿没说话，老太太叹了口气说，这是怎么说的呢？这非要一家子都跟了去不可，您说哪有这样的事儿啊？这犟丫头真是不懂事儿，钱爷也不是外人，不怕您笑话。哎，您说，乐爷到南京去，本来就是客人，再带上我们这么一大家子，那算是怎么回事啊？成什么话呀？哎，就算人家尹继善尹大人肯收留我们，可是我们毕竟是杀猪卖肉的，这说起来也不好听啊，那不得给乐爷丢脸吗？刚说到这儿，玉儿撅着嘴说，哼，反正我不管，我就要和他一起去。说完一跺脚进里间去了。张奎明看着女儿的背影摇了摇头说，瞧瞧瞧瞧，这简直惯得没样了，叫钱爷您见笑了。钱度急忙从怀里拿出来20两散碎银子，又从袖子里掏出10两的银票，一并放在桌子上，笑着说，啊哈，这银子是我送乐兄路上零用的，这银票呢，你们到城里兑出来，给玉妹子添点衣裳什么的。乐兄这一去呀，也许在尹中城那儿做募兵，也许呢还回京城来应试。我瞧着他和玉妹子有情有义的，如今还不如趁乐兄没走，就把他们俩的婚事给办了得了。您老两口呢热土难离，那就叫乐兄带上玉妹子一个人去得了，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您看呢？张奎明是又摇头又摆手的说，哎，不不不不不，那可不成，我请几个算命先生啊给他们俩算过，他们俩人的八字不合，说乐爷命硬，要连着克死两个老婆才能得平安呐。我知道乐爷的人品才学那都是好的，没得说，可 我这当爹的更心疼女儿不是？至于他们娘俩商量的到底跟不跟乐爷去南京的事儿啊，那纯属胡闹，我连想都没想过，根本没门的事。哼，女人家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这事儿啊都得听我的。老太太一听这话也不愿意了，急忙分辨，哎，我说老头子，你这叫怎么话说呢啊？我们娘俩为这事儿商量了好几次了，每次你都在旁边听着，哎，怎么没听你插过言呢？八字不合，那人家先生不是说有破解的法子吗？玉儿说要跟乐爷去南京，我也不赞成，可是你说的话呀我也不同意。乐爷那是多好的一个人呐，知根知底儿的，又有学问，这样的女婿你打着灯笼找得着吗你？老头子一听也气呼呼的说，嗨，你个女人家懂什么呢，你们商量的都是些废话，我懒得跟你们啰嗦。不错，咱们是救过人家乐爷的命，就算是对他有恩，可是人家也帮了咱们不少的忙啊，我瞧着啊就算扯平了。至于说到婚姻，那可是另外一码子事儿，你一个妇道人家就别跟着瞎搅和了。这钱度啊来过张家好几次了，可以说和他们这家人非常的熟悉了，特别是张老汉给他的印象很深，慈眉善目，满脸忠厚相，说话是和颜悦色的，好像啊是个老好好先生，什么事儿都好商量，感情今天才算见着真颜色了。看来他们家琐碎小事是老太太当家，要动真格的那还是老头子说了算。钱度觉得既然乐敏不在，这种事情呢自己又不方便插嘴，就站起身来说，既然乐兄去了雪琴家，我看一时半刻也回不来，那就麻烦您转告他一声，就说我来过了，明天呢还有差事，我就不去送他了，你们要是跟着去了那就不说了，要是留在北京呢，我虽然是个穷京官啊，但是毕竟比你们稍微强点啊，该照应的我一定照应。好了，我就告辞了。钱爷慢走，我送送您。张老汉把钱度送到门外又说，钱爷好走。看着钱度上了轿，张奎明才转身进屋，索性上了门板，对老婆子说，去把你那宝贝闺女啊给我叫出来，我有话跟她说。话音没落，玉儿一掀帘子从后门进来了，撅着嘴儿坐在小板凳上，翻着眼睛白了他爹一眼，没好气的说，我这不是来了吗，什么事说吧。张奎明点上了旱烟袋抽了几口，这才说，哎，我知道你们的心思。什么心思啊？这还用说，你妈瞧着乐敏好，你呢也想跟他。爹，哈，现在就剩咱们三个人了啊，关着门说话都是自家人，你还有什么可害臊的？你们以为我真的相信算命先生的话吗？我才不信什么八字合不合的呢。想当年算命的就说我和你妈的八字不合，嘿，这么多年了我们不是过得挺好的吗？今天呢我就把话说明了吧，乐敏好不好？好，我也挺喜欢他的，可就是咱们两家的门第相差的太远了，那根基不一样，志向也不一样，所以啊这事儿绝没有什么好结果。老太太白了他一眼， 是个死心眼儿，那他们家如今不是败落了吗？哎，我正要说这事儿呢，你们娘俩啊，就是存的这个心，公子落难，贫女相救，然后金榜题名，奉旨完婚。哼，我看呐，你们是看戏看多了，都看傻了，看痴了，看呆了，忘了那究竟是戏。这种事儿可千万不能当真的。哎，远的不说，就说咱们家吧，祖辈啊，有一位老四姑奶奶，那时候咱们家还没被万历爷抄家，还在朝为官呢。女孩们整天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是偶尔请个戏班子到府上来唱唱戏。哼，这位老四姑奶奶看戏就看入了迷，以为状元郎啊都像戏台上的小白脸一样呢。这说来也巧了，万历27年科考啊，老爷子下朝回来，说起金科状元才26岁，还没娶亲呢。嘿，这老四姑奶奶就动了心了，缠着老太太，非要老太太去跟老爷说，把自己许配给那个状元郎，还说嫁个状元死也瞑目。老太太没法子了，只好去跟老爷说，给俩人合合八字，要是对的话呀，那就把四姑娘说给那个状元吧。老爷只好照办了。哼，谁知道入洞房俩人一见面啊，好家伙，感情那个状元长得五大三粗的，黑的像个周仓在世，胖的像水浒里的鲁智深，满脸横肉不说，还是个大麻子。说到这儿，老太太和玉儿都笑了。张老汉叹了口气说，哎，这有什么好笑的，老姑奶奶当天晚上就上吊了。如今呢，要说玉儿和乐敏纯粹是戏，那也不对。说心里话，他乐敏要是真愿意委屈住在咱们家，安安生生当我的女婿，那我是巴不得呢。可是据我看，乐敏他是不会心甘情愿在咱们家就这么委屈一辈子的。下一科啊，看那个意思，他还要去应考，如果中了进士，那将来一定要出去做官的。你们看看那些个当官的啊，哪个不是三妻四妾的，而且哪个不比娘家的门第呢？你就能保证乐敏娶了你以后就不再讨小妾了？做了官就不一样了，人嘛总是会变的。玉儿，爹就你这么一个闺女啊，自然事事处处都为你着想了，爹只能是为你好，绝没有害你的理儿啊。你也老大不小了，好好想想。今天呢，你爹我就把话说到这儿了。你要还是一门心思的要跟他，那爹也不勉强你，你就随便吧。老太太听了这番话，已经是心服口服了。她觉得还是老头子有见识有阅历，见人见事想得周到。她嫁过来的时候啊，丈夫已经30多岁了，对丈夫的身世她也不太了解，只觉得丈夫非常奇怪，平常啊是读一本书就烧一本书，到头来几个书架子都被她给烧空了。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丈夫突然间又改做屠户了。她还发现她丈夫每年清明节的时候都要悄悄的到张居正老相公的坟前洒酒祭祀。她虽然觉得蹊跷，但是也不敢多问。今天听丈夫的口气， 他隐隐约约猜出来祖上的根基了，于是叹了口气说：孩子，还是你爹说的对，如果乐相公要是不做官的话，玉儿没等他妈把话说完就接过话茬：哼，他做不做官我都是他的，在我的心目中啊，早就把他当丈夫了。爹，你不是常说女子要从一而终吗？今儿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个？我恨你，恨你。其实啊，这时候在玉儿的心里，感情和理智正在打架，不分胜负。于是呢，就把一肚子的怨气都撒在父亲身上了。张奎明把烟袋在鞋底上磕了磕。哎，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这是你的孽缘未尽呐、啊。就算搬来孔夫子也说不服你。哎，早年呐、我瞧着西边歪脖树曹家曹公子不错，可是他的学问那么大，不好高攀。再说了，文章越好越损命，我也不想让玉儿像方清那么受罪。反正啊，该说的呢爹都说了，到底怎么办你自己啊好好想想吧。说完背着手出去了。下午过了申时，乐敏回来了，他喝得酩酊大醉，一进门就吐了一地。老太太和毛毛急忙打水给他洗脸，搓炉灰扫地，又忙着熬醒酒汤。玉儿张罗着给他收拾炕，服侍他躺下，听他打起均匀的鼾声，才慢慢的坐在炕沿上纳鞋底儿。乐敏这一觉可睡得真实沉，直到掌灯的时候才醒了。他睁开眼睛，看见玉儿坐在炕沿上做针线活，就没言声，只是用欣赏的目光盯着玉儿直出神，看了好一会儿才长出了一口气。吓我一跳。玉儿白了他一眼，急忙偏身下了炕，从壶里倒了一杯茶，一边递给乐敏一边说：我光顾着做活了，你什么时候醒的？乐敏接过茶碗喝了一口：早就醒了，一直在看你呢。玉儿急忙低头往自己身上看了看：看我？看我干什么？怎么着，不认识啊？灯下看美人可真是别有一番味道啊。乐敏不无得意的笑了笑，玉儿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朵根，用鞋底子朝乐敏的脑门上轻轻一拍：哼，你呀，整天就会念秦淮风月诗，大概总想着这回去了金陵会遇上个什么李香君啊柳如是是吧？乐敏喝了口茶又躺下了，枕着双手笑着说：这两天呢我一直在想，就是还没跟你商量呢。怎么样，跟我去南京吧，行吗？玉儿一边穿针引线一边说：怎么着，就带我一个人去？玉儿一走神，针扎在手上了，血珠子立刻渗出来了。他急忙用嘴吸了吸，愣了一会儿神才说：乐哥，你会记得我吗？什么意思啊？你这是什么话呢？乐哥，要是我不跟你去，你还会记得我吗？嗨，傻丫头，明天一早啊我就跟你爹娘说一定带你去，哼，就怕你娘舍不得你。去了之后啊，你我天天厮守在一起，还有什么记得记不得的呢？净说傻话。玉儿抿嘴一笑，愣了一会儿才说：那 那你去了南京，进进出出的都是官府里的人，人家可都是有身份的，我还真有点害怕呢。乐民一翻身坐起来了，伸了个懒腰说，
嗨，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哎，要说起来呀，傅六爷可真是风雅人的领袖啊，他在推荐书上都写明了，说要是下一科还考不中啊，就走雪琴的路，先到国子监中学去教学，选出来呢一样是正途。
说着往前探了探身子，凑到玉耳朵边小声说，
哎，这次到了南京啊，我就给你开脸儿，你不就也是有身份的人了吗？还怕什么呢？没听人说吗，一人有福携带一屋，将来我做了官，你自然就是姨太太，谁还敢小看了你不成？
玉儿手里的鞋底子啪的一下掉在地上了，他就觉得头嗡的一下变得老大老大的，人也呆呆的愣在那儿了，这倒把乐明给吓了一跳。哎，玉儿，你这是怎么了？刚才还好好的呢，怎么一下子脸色这么难看呢？苍白苍白的，该不是哪儿不舒服吧？
玉儿慢慢起身，捡起地上的鞋底子，勉强笑了笑说，
没什么，刚才说的不过是玩笑话，弟弟年纪还小，再说家里也离不开我呀，哪能真的就跟你走了呢？这两天呢，我把东西给你收拾齐整，你就只管奔你的前程去吧。对了，你歇着吧，我该去给爹熬药了。
说着话眼泪夺眶而出，他急忙低下头转身出去了。
这么一来，乐敏倒愣住了，他觉得玉儿突然间变得有点不大对劲，但是究竟为什么他也不知道，
因为他的酒劲儿啊还没完全醒，只是愣怔了一会儿，喝了口茶又倒头睡着了。他哪知道玉儿此时此刻的心情啊，这人哪，出身地位不同，那观念就不同。玉儿只知道乐敏遇难住在自己家里，一家人对他非常的好，细心的照料他，俩人相处这么长时间，慢慢的彼此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大概这就叫爱情吧。说心里话，他是打心眼里喜欢乐敏，同时呢，他也从乐敏看他的眼神中看出了乐敏也同样喜欢自己。这玉儿是个既爽快又单纯的女子，她把这事儿看得很简单，她觉得只要两个人好，两个人真心相爱，那就行了，还管他什么身份啊、地位啊、门户的，哪有这么多讲究呢？在他的心目中，他早就把自己的命运和乐敏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了，所以呀，一听说乐敏要去南京，他才要跟着去的，今天呢才会跟他的爹娘闹气儿的。他觉得乐敏的心思也一定和自己一样，这一点不容置疑。可是刚才听了乐敏的话，就好像被人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从头凉到脚。他这才明白，门第就像横亘在两人之间的鸿沟，不可逾越。原来在乐敏的心目中，从来就没打算要娶自己作为正式的妻子啊，而充其量只能当他的姨太太。这太伤玉儿的心了。不过这么一来也使玉儿清醒了，她终于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办。